道，它的题目是“领受异象往前行”。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6:12-20。我们把时间交给郑长老。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在归主将近快20年以来最感动一次的崇拜，诗歌崇拜哈，从来没有想到这么的 enjoy， 这么的感伤哈。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也都是你不配的器皿。主，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一个意象，要来往前行。我们也知道凡事必有你的美意。主，我们要求主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出去职堂的这个最后一天的崇拜里面，主，我们要来仰望你。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离开，但是主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同样的家人。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也特别也求主你准备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得到力量，来得到信心。因为主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一切都从你来的。主你必应许我们说，凡事你都会引导我们，引导我们也保守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求主让我们今天的话语能够都能够使每一个弟兄姐妹有所得着，让听着讲的都从你的话语当中一同得到造就。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大家请我们打开，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请打开《使徒行传》26:12-20。《使徒行传》26:12-20，你可以看上面的 slide 哈，或者是你要看那个经文，《使徒行传》26:12-20。OK， 好，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白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正。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刚才简弟兄已经讲到，今天是我们还有 no 还有啊 OK， 哇、slide 出了问题了。第一堂的时候还在，我不想为什么第三堂不见了，他先跑去职堂了。好，我本来是有一张 picture 哈，就是说我们那一边的 flyer， 那今天是我们职堂讲道系列的最后一次，教会同工对职堂的意向多年以来一直有负担，感谢主，今年神开了门，让教会有机会成就这个多年的负担。下个礼拜开始呢，就是我们帕拉托分堂第一次的主日敬拜，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空，欢迎你都来参加我们第一次的崇拜，我们可以一起来赞美敬拜主。教会今年有负担，我们就凭着信心跨出了勇敢的脚步，我们要去帕拉托职堂。职堂是教会的一个意向，哇，这也没有了。OK， 什么是意向？意向就是来自神的感动，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看到神国度的需要，对教会的事工有一种的负担，愿意来成就这样子的事工，这就是意向。箴言29:18这样子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教会必须要常常的依靠圣经的教导，常常的寻求神的带领。没有意向的教会就容易失去方向，变成一个散漫混乱的团体的组织。教会有意向，才会明白神要托付我们的使命，所以在地上我们才有办法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种的使命感就成为我们教会侍奉的方向。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保罗，又叫扫罗，我们应该都不陌生吧。他是教会史上面被神所重用的宣教士之一。保罗当时是罗马帝国的时代，他到处传扬福音，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被称作是外邦人的使徒，他至少做过三次很漫长的宣教旅行，他到过亚洲、欧洲，他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他将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带到地中海的各地，所以他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他一边的传福音，一边建立教会，同时间他也靠着书信来教导兼顾他所建立教会的这些信徒。新约圣经里面有13的书卷是他写的，我们叫做保罗书信。圣经记载呢，保罗在到处传福音的时候，他经历了疲乏痛苦，他经历了苦难逼迫及种种的危险。有的时候他虽然很有心，迫切的想要来服侍主，但是他却不知道下一天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他仰望主，求主叫他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感谢主哈，保罗没有因为外面的拦阻以及他内心的软弱，他就放弃他传福音的一个使命。他没有改变那起初的爱心，他始终定义要来往前行。就像在旧约里面有一位摩西，摩西在何烈山上面呢，他看到了荆棘被火烧，但是却烧不掉。神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三次提到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看到了复活主显现的这个异象，总共讲了三次，在不同的时间段。可见这个异象对保罗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也经过这一次的经历，神就大大的使用保罗来完成神在保罗上面身上他所要完成的计划。保罗的一生，他坚定了他的使命，他不断的为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所经历的异象不仅仅的改变他自己的生命，奠定了他以后被主重用的基础，事实上这个异象也一直在引导他侍奉的方向。在圣经里面有两节经文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对他的生命服事的态度 有两节经文可以来总结他的生命。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这样子说，他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困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个就是保罗服事的态度，他不以生命为宝贵。我们教会在四十年之后有了职堂的意向，感谢主，我们也愿意有这样子的负担，把这样这个意向变成一个行动。这是教会四十年以后第一次的职堂，希望也不是唯一的一次，或者是最后的一次哈。职场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有做不好的地方，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的经验，我们来学习以后怎么样做得更好。但是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要看见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愿意领受神给我们的意向。所以当神差遣我们的时候，不管你是出去职堂的，或者是你就在母会的，你都可以同心合一，可以分工合作，可以忠心的侍奉，完成神交托给我们教会，交托给我们弟兄姐妹的使命。OK， 怎么又出来了 ？OK， 好，对对，停在这里。OK， 这是《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二节到二十节这一段经文的一个 picture 哈，一个画。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在完成第三次的宣教旅行以后，他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因为他被人家诬告，说他带了一个外邦人进去犹太人的圣殿，所以他就被捉拿了。他被下到监牢里面去，但是因为有一批的人发誓要杀掉保罗，就算不吃不喝都要杀掉保罗，所以这些犹太罗马的兵丁就很怕，因为保罗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去。那当时候的巡抚叫腓斯都，就请这个亚基帕王，那亚基帕王是很熟悉犹太文化的，那他刚好经过该撒利亚，所以腓斯都就请亚基帕王来审讯保罗，因为这个巡抚他自己本身实在是找不到保罗犯了什么罪，因此保罗就有机会来跟这个亚基帕王来做见证。所以我们要来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学习保罗，他看见异象，他领受使命，他顺服神的这种榜样，来在我们教会第一次的这个职堂的事工上面，我们来彼此的勉励。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小段的经节，在十二节到十七节，我说这一段是神的呼召，因为这一小段是叙述保罗向亚基帕王他在大马色路上面神向他显现的一个异象。那保罗在没有看到异象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他有很好的家庭背景，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一出生以后，他就有了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受过当时极好的神学教育，他在著名的犹太拉比加玛利的名下受到严谨的一个律法教育，他是一个标准的犹太教徒。保罗自己说他，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的热心。他也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法律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保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保罗是一个忠于神认识神的一个犹太人，他很有学问，家庭背景也很好，条件各方面什么都很好。 他熟悉圣经，他笃信犹太教，遵行犹太教的律法，但是他认为耶稣宣称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这是对神的亵渎。然后当犹太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这些基督徒就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保罗相信基督徒呢，根本就是违背犹太教的异端。十二节说，保罗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要去大马色，他的目的就是要抓更多的基督徒回到耶路撒冷，让他们受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保罗来说，毫不留情的破坏基督徒呢，追捕那一些亵渎神的基督徒，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奇妙的计划，就连逼迫基督徒的保罗也不例外。保罗尽全力的在追捕耶稣的门徒，因为他认为他这样子是在侍奉神。但是哪里知道，在大马色的路上，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向保罗显现，第一句话竟然就问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哇，保罗以为他在服侍的是主，没有想到这个主向他显现，竟然问他说，为什么逼迫我？保罗一听，他相当的震撼，并且他还很疑惑。所以十五节保罗就说，主啊，你是谁？这好像跟我认识的主不一样哦。保罗认为说他跟他认识的不一样。主回答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这个时候的保罗，他才突然的发现，他从前他以为是侍奉神的事情，原来不是侍奉神啊，是在逼迫神。所以主耶稣借着当代的时候一个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句俗语，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个比喻是在讲说，当人死性子的时候乱发脾气，就好像一只公牛，它不听主人的使唤，它会用脚去踢，然后那个时候主人都会有一根棍子上面绑刺，当牛一踢的时候就会踢到这个刺。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踢到翅膀，会伤到自己。主耶稣用着这一段的俗语来告诉保罗，耶稣是掌权的主，反对耶稣是很难的事情，不要抗拒神的旨意，要停止破坏基督徒，才能避免伤害自己。神拣选保罗，要借着他来成就大事，完成神在他生命中里面的计划。所以耶稣特别的向保罗显现，要差派保罗用见证来服侍耶稣基督，将他所看见的事以及耶稣将来要指示他的事都向人述说。那好，什么叫做做见证？做见证就是告诉别人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将你所看见的事和将你所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就是传扬。那什么是传扬？传扬就是告诉别人神要做什么工作在他们身上，这个就是传扬。耶稣也清楚地告诉保罗，侍奉主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他会遭遇困难，遇到危险，但是也不必担心害怕，因为耶稣应许我们说，他会与侍奉他的人同在，主必保守引导。就像保罗以前，当他还没看见异象的时候，他在逼迫基督徒，耶稣就问保罗说，为什么逼迫我？这个我就是包括耶稣和所有跟随耶稣的信徒，耶稣与他的信徒是一体的，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基督。 保罗经历了神呼召他的异象之后，他的生命从此就彻底的改变了。所以他对哥林多的信徒这样子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没有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也这样子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经过大转变的保罗，他的生活转了一个方向，他的人生，他爱主服侍主的心都有了目标。神呼召保罗的意象带来了保罗的使命，他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迫害基督徒为荣的这种犹太人扫罗，变成不顾生命到处传音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的保罗。传福音成了保罗一生的一个使命，所以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若不传福音便有祸了。感谢神，让我们教会看到帕拉头这个地区有福音的需要，使我们有在帕拉头职堂的这个负担。但是你看见福音的需要是一回事情，你愿意遵循我们所领受的负担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弟兄姐妹，既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了解我们自己在神国中的角色，要让神来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我们应该要有决心，也要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职堂一定会遇到各种的困难，职堂也会造成许多的不方便，不管你是出去职堂的还是逗留在母堂的人，你都会有许多需要适应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呼召，就算有困难要适应许多因为我们职堂所带来的不方便，我们还是要应该的勇往直前，勇敢的领受神给我们的意象，依照圣灵带给我们的负担，在帕拉头这个地区来建立教会，来侍奉神，来荣神益人。这个是神耶稣所呼召保罗的一个经文。我们来看下一节的经文，神呼召保罗，但是神也告诉保罗说他呼召他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十八节就是耶稣告诉保罗说要做什么事情。主耶稣呼召保罗以见证来服侍主，主耶稣也清楚地告诉保罗他的使命是什么。十八节这里说，我差你们到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在这里基本上耶稣告诉保罗，他的见证要使人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第二，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第三，要因信耶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要首先打开他们的眼睛。他们是指谁？他们是指十七节前面十七节所讲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也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还没有信主的人。那眼睛是指什么呢？眼睛是指他们的心眼。那为什么要叫他们的心眼打开呢？因为在哥林多后书四章那里说，不信主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使基督的福音没有办法进到他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都知道，不信主的人他们不会承认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信主的人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将来的人将来的结局是什么，会怎么样？他们更不认识谁是真神，他们也不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替人受死，三天之后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心眼没有开的人对这些都不清楚。所谓的眼睛得开，就是要看见事物的真相。如果一个人要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首先就是要心眼被打开，要看见自己正处于灭亡的危险光景当中，来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才会转向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被呼召来跟随耶稣做主的工作，他的使命就是要借着所传的真理，要来开启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的心眼，使他们的能够认识真神，能够接受基督耶稣的福音。这是保罗首先第一先要先做到的。再来，保罗的使命是要使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一个肉眼瞎了的人，他不能分辨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所以对眼盲的人有没有灯都是一样的。就好像被世界的神弄瞎心眼的人，他们也没有办法分辨是生活在撒旦底下，还是什么是归向神一样。不信主的人就像生活在黑暗中，没有光，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是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活在黑暗中，那在一个黑暗里面待久了，你的眼睛适应了，虽然没有光，你会稍微看到一点点的东西，但是你还是黑，还是看不到。你生活久了，你就对这个黑暗就没有感觉了，你就不觉得黑了，你就没有感觉了。所以你会对，所以罪恶当中的人会对失去灵敏，就是这样，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了。不信主的人，不管他们是如何的博学多才，他们是多么的有成就，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如何的显赫，都没有办法解决每一个人到最后都要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每一个人到最后都要面对死亡的问题。活在黑暗中里面的人没有平安，他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圣经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人只有在意志上面来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才可以脱离撒旦权势的控制，才可以被神拯救。人选择神，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们的属灵光景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光知道有福音没有用，你还要做出一个选择，你要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那么你的属灵光景才会改变。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是世界的光，只有在他里面的人才能出黑暗入光明，才能脱离罪恶败坏，从撒旦底下归向神。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信主的人就可以不再受到撒旦的控制，他可以永远的脱离这个死亡的辖制。归向神的人呢，有耶稣同在，就有得胜的能力。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人家做见证的时候，就会说我这个应该不算，不是说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我是说有些人有些人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们可能吃喝嫖赌毒品都会。但是信主之后，靠着主，他们慢慢的能够把这些不好的行为能够改掉。 所以有耶稣的同在就有得胜的能力。没有信主的人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他们会忧愁，会担忧，会恐惧，会害怕，会沮丧，会绝望。可是信主的人可以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有喜乐平安，可以有将来的盼望，就是遇到了患难也不用那么的惧怕。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保罗需要做的使命，让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第三，保罗要做的就是不仅要叫那一些不信主的人打开心眼，要愿意从黑暗归向光明，他们也要让这些信耶稣的人因为信耶稣的缘故，罪可以被赦免，可以做神的儿女，从世俗里面分出来归于神，并且没有停在这里，还要继续使他们的生命成长，以致成圣，和其他成圣的基督徒同得永生，能够享受在神国里面一切的属灵的福气。所以耶稣交托保罗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借着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宝贵的福音，来让人家认识神，来让人家愿意信他，来愿意归向他，然后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见证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那丰盛的恩典。这是耶稣交托给保罗的使命，这个使命也是给我们圣何西的教会，或是帕拉托的分堂，甚至是每一位基督徒弟兄姐妹的一个使命。感谢主，我们中华贵族教会对传福音长久以来都是很火热的哈。我们每年除了对宣教机构、宣教士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我们也常常有短宣队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今年宣教部的同工内部也通过了在教会里面成立中长宣的经济支持的计划，现在在等长执会确认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执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绝对可以看到我们教会派出自己的宣教士到福音的工厂去服事。经济上的支持也好，到帕拉托职堂也好，以后派遣自己的宣教士也好，我们都是在遵守主的命令，都是传扬福音的事工，是要达成我们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带领人认识神、归向神、见证神。我相信一个有传福音意向的教会是神所祝福的教会。最后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两节经文，就是十九节到二十节。前面我们看到耶稣呼召保罗过来，所以我叫那个是神的呼召。第二，神的使命，耶稣呼召保罗以后告诉他要做什么事情。过来这一段十九节到二十节，我跟他说是保罗的回应。神呼召我们，神也告诉我们要做什么，那你的反应、我们的反应、教会的反应是什么呢？保罗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保罗向亚基帕王做见证的这个时候，就是他在加拉面前做见证的这个时候，保罗大概已经传福音传了二十几年了。保罗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天上来的意象是指在大马色的路上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保罗向亚基帕王强调，这意象是来自上天上的，是来自神的，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当保罗清楚地明白那是来自神的意象之后，我们就看到保罗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回应是顺服，他顺服神的呼召，他顺服领受神要他去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的使命， 所以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的这个 NIV 的版本或者是 ESV 的版本，他把十九节是这样子翻的，他是翻我没有不顺服天上的意象，是顺服。在这个意象之后，保罗从此就没有再逼迫基督徒，反而是劳累受苦，被鞭打，关在监牢，他经历各种不同的危险，他四处去传扬福音，他服侍的心对主坚定不移。而且事实上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什么环境之下，保罗都是忠心的服侍耶稣交托给他的使命。所以就像现在这一段的经文，保罗站在亚基帕王面前来做跟他申诉的时候，事实上他也是在贯彻耶稣的使命。怎么说呢？他在跟这个亚基帕王做见证。保罗忠于他所领受的使命，他不怕困难，他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到底。弟兄姐妹，你看保罗从开始他不认识主耶稣是谁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一直到他遇见复活的耶稣，他顺服的回应主的呼召，他顺服的领受神交托给他的使命，他按着神的引导跟计划，先在大马色或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一直到外邦，他都忠心的侍奉，他叫人认识神，悔改归向神，成为基督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教导基督徒行事为人，见证他们的悔改是真实的。所以你如果看圣经其他的书卷，整个欧泊这样子来看，我们可以很确实的说，保罗确实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感谢主，我们有23位的弟兄姐妹顺服神放在他们心里面的负担，愿意到帕拉头为着职堂建立教会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老实说哈，要顺服的回应职堂的意向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是我们都知道职堂表示要离开，要离开我们聚会了10年、20年甚至36年的地方，要离开我们许多年在一起聚会、一起成长、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要离开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很舒适、很安稳的环境，我们要去面对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要去面对新的弟兄姐妹跟许多重新要适应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其实一些平常我们认为很可能很正常、很不太注意的事情，但是你一旦换了地方，就不见得那么是理所的当然了。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职堂那边租的地方，有一次我们在测试我们的乐器崇拜的设备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整个1000多尺的房间里面只有一个 outlet， 只有一个插座，只有一个插座。所以同工们就必须要准备多一点额外的延长线，以备不时之需哈，才行。所以弟兄姐妹要请你们帮我们祷告，祷告什么呢？希望这个插座的容量够我们用，不会跳电。不然如果你想想看，如果唱歌唱到一半跳电，我们就只能清唱啊。清唱也很好， pure 自然就是美，是不是？另外再举个例子，我们教会的地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干净，非常好。我们在这边举行圣餐和葡萄汁都不是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住的地方，它也有地毯，也没有这边这么漂亮，可是食物跟水是不允许的。可是我们要发圣餐啊，那怎么办呢？为了这个事情，同工们要再三的跟 帕拉托 City of 帕拉托再三的跟他们来沟通，到最后他们愿意让我们试几个月，如果说我们都保持得很干净就可以继续，如果都出了状况，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不会让我们继续的发圣餐。所以这些都只是很小很小的问题，可能连问题都还不算是，只是不方便而已。但不管是大问题小问题，或者是方便不方便，或者是我们将来还要遇到了一些的大问题，为着神给我们的负担，我们都要克服困难，要顺服神的旨意到底，在帕拉托这个地方来建立教会，来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改变，他从逼迫基督徒到领受传福音的意向到忠心的侍奉，保罗是一个讨主喜悦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也给我们去职堂传福音的意向，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要领受神给我们的意向往前行。我们一定会遭遇到困难，但是耶稣允许我们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已经应许，我们就不必再惧怕再担忧。愿我们在帕拉托这个地区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也愿我们中华贵族教会帕拉奥托的分堂可以成为那一个地区的祝福。好吧，我们现在请敬拜团队，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希望主，希望那位复活的主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意象，愿意来领受这个意象，来为主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请起。